可贪恋。实际上第十条诫命它总结了从第一条诫命到第九条诫命的内容。所以有的时候在不同的这个十诫的分法当中，会把它跟第九条诫命放在一起，有的会把它分开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圣经里面说，凡是贪婪就和拜偶像一样。我们看到第一条诫命是不可，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第十条诫命是不可贪恋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实际上十诫乃是一个整体啊，它带领我们看到我们的最根本就是敬畏耶和华，彼此相爱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赐恩典怜悯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愿你的慈爱临到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是至高的上帝，却道成肉身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是至高的上帝，却住在我们心里面，每一天的保守看顾。主啊，我们为着你的超越和你的临在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是我们与我们同在的神，你也是那坐在高天上掌王权居首位的上帝。我们求你来带领我们每一日的生活，加上祝福并不加上忧虑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今天我们会开始一个讲诗篇的系列啊，我们会讲一系列的诗篇。那么我们第一讲呢，就是会讲到的主题就是赞美啊。我们看到在苦难当中，讲完了哈巴谷书，哈巴谷书讲的是苦难，如何面对苦难，如何面对苦难呢？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利器啊，那就是赞美。当然我们也知道哈，即使是在这个世上没有信主的人，他们也会讲到赞美啊。许多心理治疗师他知道赞美的作用啊，他不相信上帝啊，但是他也会讲到赞美的作用。他说赞美可以给人生带来一个积极的人生态度，赞美能消除忧愁和焦虑啊。甚至我在网上，我在预备的时候，我在 YouTube 里面找，我找 praise， 就是 training you how to praise， 啊，对，训练你如何赞美。但是你知道，不是基督徒的，而是一种心理的治疗，啊，所以我们就看到，实际上，赞美乃是上帝所赐给人的一个恩赐。但是很可惜的，在这个世界上的，我们常常说，要感恩呐，要赞美啊，要有感恩的心呐，他没有一个正确的感恩的对象，或者没有一个正确的赞美的对象，他把这个对象都当作人，去赞美人，去赞美这个自己，去赞美，去感恩人，感恩自己。但是我们要晓得，这世界上只有一个感恩的对象，而且当你知道，即使你经过这样子培训，当你没有一个正确的对象的时候，我们是很难成为一个赞美的人的。甚至说，我们即使是信了主，也很难成为一个赞美的人，一个很热衷于赞美上帝的信徒，是一个有很活泼很美好生命的信徒。有个人他是一个剧作家叫 Samuel Johnson， 他说赞美就像黄金和钻石，其价值在于稀少。换句话，真的是很少人能 学会赞美。当我们没有体会到为什么赞美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就很难赞美上帝。当你没有体会到为什么应当赞美上帝的时候，你就很难赞美上帝。关于这个赞美上帝，实际上在犹太有一个传说哈，但不是圣经，注意是传说哈。他是这样说的：当上帝创造完了这个宇宙万物以后，他就把天使们都叫来了。天使们呢，还缺什么？一个天使就说了，说还缺对你所创造的世界的赞美，赞美你创造了世界。于是上帝就创造了音乐，给大自然风的声音，给鸟可以鸣叫，给人以歌唱的能力。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传说哈，但是它实际上讲到了一点，就是上帝赐给了人赞美的能力。但是我们知道为什么现在我们这么难呢？有一个人，你发觉我们有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很有知识的这个基督徒哈，可以做一个很有爱心的基督徒，但很难做一个常常赞美的基督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我们犯罪得罪神以后，我们失去了这个赞美的能力。当亚当夏娃与上帝隔绝了以后，他逐渐的失去了赞美的能力。我们看到在圣经的里面说，求告耶和华的名是到后来才开始，到那个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。当人与神隔离的时候，没有办法来到上帝面前来赞美上帝。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诗篇，它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如何来学习来赞美神。诗篇113篇是一个很特别的赞美诗，它在这个诗篇当中叫做哈利路亚诗篇。什么叫做哈利路亚？但是哈利路亚本身就是赞美的意思，但它是一种特殊的赞美诗。诗篇113篇到诗篇118篇，用中文叫做哈利尔的赞美诗篇，是在逾越节的时候唱的。113篇到114篇是在吃逾越节晚餐之前要唱的。115篇到118篇是在吃完饭以后唱的。所以我们知道哈，当初耶稣基督在被卖的那一夜，他拿起这个杯来之前，他和门徒先唱了这首诗歌，里面的内容就是赞美。马可福音第14章26节这样子说，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，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。很明显是吃前唱了2首，吃了以后唱了4首，唱完了诗就出来去橄榄山去。所以我们今天的诗篇分为3部分，1到3节叫做赞美的呼召，呼召你来赞美。4到6节告诉你为什么要赞美。我们常常不能做一个赞美的人，这究竟是为什么？7到9节告诉你赞美的证据，就是具体的证据。我们要注意历史当中的具体证据是什么。所以你不单只是说上帝来叫你来赞美他，而且会告诉你你为什么要赞美我，并且他要给你确确实实的证据，他在历史当中他做了些什么事情令到你应该来赞美他。 有这样子的时候，你知道，你的赞美啊，你的感恩呐、啊，才是有根基的。要不然你为什么赞美啊？真的是没有根基的。我们来看第十一百一十三篇，他说：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耶和华的仆人呐、啊，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。”有人说：“为什么要这样子重复啊？”一首诗歌为什么重复？一个是悦耳动听，一个是让你很好的记忆，让你随着音乐可以唱到自己的心里面去。这里是上帝的呼召。诗篇虽然是透过诗人所写成，但是却做先知的作用，是上帝在呼召，有点像我们开始崇拜的时候那个宣召。他呼召弟兄姐妹们聚集起来，来赞美上帝。这个呼召是出自于上帝的，他借着诗人来呼吁，不单只是一个呼吁，还是一个命令。你看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你们怎么样啊？要赞美我。”这是一个什么呀？我们中文叫做祈使语气，英文就是 "Praise the Lord"。用希伯来文可能听起来更加的动听，就是哈利路亚，耶和华的仆人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 ，His name， 他的名，三次哈利路亚。弟兄姐妹，你上一次说哈利路亚是什么时候？我们可以想想啊，实际上我们很少啊，对不对？这是赞美上帝的名字，你们要赞美上帝。所以赞美上帝并不是一个选择，并不是说，哎，我有空了我再赞美谁，我想赞美的我赞美谁，而是一个命令，是一个责任。不赞美上帝的人犯了罪的，不赞美上帝的有祸了。因为当我们没有赞美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就把没有把荣耀归给他。你说怎么把荣耀归给上帝啊？上帝祝福了你，你怎么把荣耀归给上帝？不就是透过赞美吗？那么究竟谁来赞美上帝呢？这里说，耶和华的仆人，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。当然，这里并不是说只有牧师来赞美上帝。这个耶和华的仆人在旧约里面就是指以色列，乃是上帝拣选的百姓，需要来赞美上帝，乃是蒙耶稣基督拯救的神的儿女，你应该来赞美上帝，因为你蒙了拯救。所以以赛亚书43:21他这样说，上帝要借着以赛亚告诉以色列人说，这百姓是我为自己造的，好述说我的美德。你看怎么样啊？上帝的百姓，上帝为自己所造，你是上帝为他自己所造，上帝拯救你是为谁啊？是为上帝。上帝为什么拯救你？是为了上帝，好叫你怎么样啊？述说他的美德。彼得前书2:9这样说：唯有你们，唯有你们，我还有你 ，Paul Edward， 君伟啊，我们是被上帝拣选的族类，是祭司。你的身份有一个身份，有一个祭司的身份，你是圣洁的国民，你已经是圣洁的，你是属于上帝的子民。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呀？要叫你宣扬那招你出黑暗进入到光明里面的那个美德。所以怎么样？为什么拣选你啊？拣选的你的目的是为了要让你赞美上帝， 所以有的人就会想到，我们将来在天堂里面，我们就是身穿白衣赞美神。圣哉圣哉圣哉，你看到启示录里面的圣哉圣哉圣哉，从各族各方各地来的人都来赞美上帝。所以这是这个呼吁啊，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啊，很难去赞美上帝。认识上帝的，才能赞美上帝。所以赞美上帝的什么？哦，你看到他第一个是你们要来赞美神，而谁来赞美神？那赞美上帝的时候，赞美耶和华的什么呀？名。那什么是耶和华的名？我们就要问，你说我赞美上帝，我怎么赞美？赞美什么内容？伯克夫这样说，他说根据圣经，就上帝的通明所言，可以合理的得出，不但上帝有专有的属名，而且有诸般的属性。上帝有很多的名字。你要在圣经里面，我们都知道哪些上帝的名字呀？上帝的名字是什么呀？耶和华，耶和华什么意思？自有拥有的，对不对？上帝还有其他的名字，耶和华惊奇，耶和华以勒，万军之耶和华。你看到上帝身上有很多很多的诸名。你赞美上帝的时候，就是赞美耶和华的名。不同的名有不同的含义，不同的名在不同的场合赞美，对不对？当你要征战的时候，你有属灵的征战，你说万军之耶和华。当你看到耶和华为你预备的时候，你说耶和华在他的山上必有预备。当你得胜的时候，你说耶和华尼西。有一本书啊，就在我家的书架，叫做《A Hundred Name of God》，上帝的100个名。所以我们并不缺乏赞美的内容，而且可以赞美上帝的属性，他的全能、他的公义、他的信实、他的怜悯。我们可以因为上帝的怜悯赞美神。我们在危险当中，你可以赞美说：“神啊，你是看顾人的神，对不对？”当我们为我们的儿女担忧的时候，啊，我们可以说：“耶和华啊，你是预备的神；耶和华，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对不对？”这都是一些赞美啊。当你赞美的时候，你的眼光就从这个污秽败坏的世界转离开来，你的心呢，就从那个担忧转离开来，哎，你就有力量来做一些事情了。如果你为你的孩子担忧的话，与其你担忧，你还不如赞美，对不对？与其你忧愁他，你还不如来赞美。赞美耶和华是守约施慈爱的神。所以你看到，包括他的属性，包括他的名字，包括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我们所赞美的乃是三位一体的上帝，是全能的上帝、荣耀的上帝、尊荣的上帝、立约的上帝。我们可以赞美上帝是永恒不变的上帝。在他没有转动的婴儿，他是供应的上帝，他厚赐百物于是人。那第三就是你在什么时候、什么地点赞美上帝？这个呀，是一个在教会里面常常有分歧的。我以前在芝加哥的教会就有这方面的分歧。什么样的分歧呢？有的时候弟兄姐妹说，教会当以怎样子的事工为中心呢？啊，有的弟兄姐妹就说了，这个，上帝设立教会是为了要敬拜他。有的弟兄姐妹就说了，no，上帝设立教会呢， 是为了要传福音啊。这就是我在芝加哥牧会的时候，有两群人啊，他们对于这方面的一些不理解，那实际上两方面并不矛盾啊。究竟上帝是？究竟教会是应该敬拜上帝，还是应该传福音为主？两方面根本不矛盾。我们和赞美的和敬拜，不应该只在教会当中，而且要在世界当中。赞美是什么？你看，为要你们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。什么叫做宣扬？Proclaim。宣扬就是传福音嘛，宣扬就是赞美，所以我们不应该只在教会里面赞美神，而且要在教会外面赞美神。我们不应该只在教会里面分享上帝的话语跟祷告，到了教会外面就闭口不言。如果这样子的话，那我们就是什么呀？我们就是假冒为善的人。所以传福音跟敬拜乃是合一的。你去传福音的时候，要有一个敬拜的心去传福音。你在教会里面崇拜的时候，要有一个传福音的心来崇拜，宣扬的心来崇拜。所以这两个是密不可分的。但是它实际上这个分歧的本质，就是我们所说的基督徒应该在何时何地来赞美神。我们看到在这里第二、第三节就写得非常清楚，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这是在何时？什么时候啊？从现在一直到永永远远。那你是不是只是星期天来赞美神呢？星期一到星期六不赞美神呢？不是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止在星期天，不止在教会，我们的赞美从今时直到永远的。什么叫今时？新约圣经以弗所书这样讲，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，是没有受割礼的人。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，在以色列国民之外，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，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呢，如今却在耶稣基督里了。你看他说什么？从前我们是什么呀？外邦人，没有受割礼的，在以色列国民之外，上帝的应许不是给我们的，活在这个世上没有任何的指望，因为到最后就是死灭亡，没有神。但是如今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。他说从今时直到永远，从什么时候？所以赞美从什么开始啊？赞美从你信主以后就开始，直到永远，这个时段持续一生。所以你如今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乃是与圣徒同国，你是上帝家里的人，你从现在就要开始赞美。如果我们永远的赞美的话，那么更何况我们在人生当中的短暂生命的每一个时段。早上起来一张开你的眼睛，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，星期三的祷告会啊，我在带领的时候有这样子的预备，星期天每天早上一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祷告 赞美上帝，在上帝面前立志，晚上睡觉之前祷告赞美上帝，反思自己得罪神的地方，仰望耶稣基督的恩典。当你这样子生活的时候，你才是一个健康的生命。要不然，我常常跟这个青少年这样讲，那就像啊，你打游戏，每天就打游戏，啊，没早没晚的打游戏，生活在一种亚健康状态。所以你知道，我们不单指我们肉身现在常常是生活在亚健康上状态啊，你的属灵上也是亚健康状态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生活有时候觉得无力啊，灵命不活泼啊？因为你没有祷告，没有赞美，你怎么灵命活泼呢？对不对？如果你每天早上起来就赞美神，你就看你这一天你就不一样。所以我们看到哈，从另外一个方面，从日出之处地到日落之处，你们都要赞美神。所以我们不单只是在家庭忙碌当中我们赞美神，在工作的时候当我们赞美神，在生活的点点滴滴的时候你就赞美神。怎么样子的生活基督徒应该是啊，一到教会感谢神啊，带领我平安来到教会啊，那做完工作以后感谢神啊，让我今天完成了工作啊。面对夫妻有的时候也在争执的时候啊，感谢神让我忍住了，赞美你。这样子你就知道哈，不用很长，就是短短的一两句，就保持着你这个属灵机器在不断的运转。你就知道你到最后晚上的时候，在祷告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真正的来赞美神了。你看在圣经里面晚上的祷告都是很长的，为什么很长？第一个反思我们今天得罪神的，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因为上帝在我们一天当中的作为，我们可以感谢赞美神，很多的事情可以感谢赞美神，这样你才是一个美好的生命。那从什么地方开始赞美神呢？在什么地方赞美神？从日出之处到日落之地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。这告诉我们一个范围，在哪里赞美啊？在哪里都要赞美神，不是只在教会里面。他逾越了以色列的这座高墙，到了普天之下。你看马拉基书，当以色列当中他们把瘸腿的献上，把瞎眼的献上的时候，当以色列民不去赞美上帝的时候，马拉基书一章十一节，你来看啊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。怎么样呢？教会里面不赞美上帝的时候，上帝的名在哪里啊？以色列不赞美上帝的时候，上帝的名在外邦之中被尊为大。换句话说，对上帝的赞美是普天下的赞美。所以你就知道哈，我们不单只是在教会当中赞美上帝，你要去到任何的地方，你都要赞美上帝，宣扬他奇妙的美德。这叫做什么呀？这叫做传福音。当然我们知道，这个很多的灵恩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在认识主上是有些偏离的，很容易有些偏离，但是在赞美，处处赞美上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们是偏离的。改革宗在赞美上是偏离的，这是现状啊，并不是说改革宗的神学啊，我们在赞美上亏欠了上帝。 所以你知道，你出去啊，就要哈利路亚。你的唱诗啊，不单只是在教会里面唱的，开着车要唱，够着物要唱。赞美神。有一位这个著名的诗歌作者哈，我们不是有很美好的诗班吗？这告诉你这个诗班该是怎么样子的。有一位著名的诗歌作者，他的名字叫查理斯·威斯利，查理啊，卫斯理。他写过9000多首诗歌哈，他当然他最著名的一首叫做什么呀？怎能如此像我这样罪人？如何能如此蒙主怜悯？但是你知道，他可不单只是一个诗歌作者哈。在那个时候，在英国，圣公会，大家都待在教会里面，足不出户。这个时候，他和他的哥哥，卫斯理兄弟，约翰·卫斯理，他们就走到广场和街道上宣讲福音，在广场跟街道、工厂，英国那个时候是世界的工厂啊，跟煤矿的工人。啊，他们在吃饭，这个查理·卫斯理就在那里带他们唱诗，然后这个约翰·卫斯理上去讲，你知道吗？卫斯理这个兄弟啊，他们创建了卫理会，卫理会可不那么简单呐、不要看现在的卫理会可不那么简单，他们叫做 Methodist，什么叫做 Methodist 啊？就是透过一些方法来活出基督徒的生命，他们每一天都要查经，这个就是卫斯理的方法，每一天都要查经，每一天都要出去在广场上传福音，直到自己走不动了，理查德·卫斯理他才在一个地方安歇下来。来牧会，不然常常都在外面。这个美好的操练已经消失殆尽。你知道卫理会1970年以前，每10年以70%-80%的速率，这个会友的人数在增长。1970年以后，每10年以9%的速率，会友数目在减少，这是美国卫理会的状况。为什么这样子啊？赞美只留在了教会当中，操练只留在了星期天。PCA 到目前为止，哈，我们的宗派哈，以每10年13%的速度，目前哈。在增长，换句话，10年会有的数目平均增长13%，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哈。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这样子啊？目前的 PC 教会以职堂传福音著称，当然有可能将来我们也会离弃上帝，离弃上帝的时候。不走出这个高墙的时候，不去街头布道的时候，你就知道，剩下的就是自由主义的神学，忙碌的周间社区活动，一座座的教堂都会被拍卖。我们教会买教堂的时候，就在阿灵顿有个卫理教会的教堂，4万平方尺，大教堂啊。你就可以想想以前的辉煌啊，4万平方尺要出售，作价500万卖给房地产开发商。我们去买还不买，你就知道已经堕落到何等的地步。 教会应该是一个赞美的教会。当我们走出这个高墙的时候，就是叫 picnic， 当你走出高墙在外面唱诗的时候，当你去发传单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我们就跨越了教会的这个高墙，传福音给万民听。当你口中开口赞美神的时候，在市场里面开口赞美神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教会里面真的是有人敢站在市场那里布道的时候，街头布道的时候，这就是教会大大兴旺的时候。但实际上现在街头布道的是谁啊？摩门教跟耶和华见证人东方闪电。你看在网上我常常收到你是牧师吗？然后我说我想找团契。我一看这样子我都很害怕。为什么害怕呀？他要找团契拉羊呢。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就这么默然无声呢？要让异端这样子，这应当是我们基督徒所做的。所以我们的赞美应该是普天下的赞美，你的宣扬应该是普天下的宣扬。你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没有一颗赞美的心，怎么传福音呢？不枯干，怎么会不枯干，怎么会不胆怯呢？但是你如果带着赞美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你怎么会胆怯呢？因为眼睛都放在上帝那里的。好，我们看看赞美究竟是什么原因，我们来赞美啊。所以在万国之中赞美神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不是只是为了追求教会的数字增长，而是因为上帝自己。赞美的原因就是第四节所说的，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。为什么要走出教会的墙去传福音？因为全世界都是他的，不是只是这么100尺啊，400-500尺，因为全世界都属乎耶和华，他的荣耀高及诸天。现在外面的树木都在赞美上帝，知了都在赞美上帝，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？所以我们应当赞美耶和华，是因为他是至高的上帝，他坐在至高之处。他是什么叫坐在至高之处啊？我们可以想什么叫坐呀？他那个坐可不像我们坐下歇会儿，你现在坐下歇会儿，他坐在他的宝座之上，这叫做什么呀？王权。他对万民都有王权，万民就是世界，对不对？他对全部的创造他有王权，他坐在那里，并且他超乎这个创造，他大大的超上创造，他和创造之间有天与地的区别。这就跟佛教的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佛教是处处有佛，树木有佛，风有佛，对不对？上帝和树木是有根本性的区别的，它和我们有根本性的区别。我们之间能力地位悬殊，它是全能的上帝，我们是有限的人，它是创造者，我们是受造物，所以它有它的超越性。这里讲的就是上帝的超越性。上帝的超越性代表你的一切他都管得到，分分秒秒他都管得到。诗篇第108篇的4-5节这样说：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，你的诚实达到穹苍，神呐、啊，愿你崇高过于诸天，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。上帝是那个可以仰望的，发出荣耀光辉的，是你永远也想不到他的伟大的那个上帝。我们有时候软弱的时候，你要默想的就是要默想上帝的伟大。你焦虑的时候，为什么焦虑啊？因为你没有看清上帝的伟大。你要默想上帝的伟大。 但是你知道他是立约的上帝。接下来他说，自己谦卑，观看天上地下的事，让我观看，看顾，看顾天上地下的事。从岁首直到年终，耶和华的眼目时常看顾这地。所以这个上帝前面讲的是上帝的超越性啊，这里讲的上帝的临在性。所以上帝对你我们来说可不是遥不可及的啊，他是自己谦卑，他离开他荣耀的宝座，降临到地上，道成肉身，他来寻找什么？观看，寻找，寻找的是谁呢？就是你和我呀。所以，上帝是看顾你的上帝。腓立比书2:5-8说：“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超越的神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降卑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了人的样式。”既有人的样式，就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你看这是什么样的上帝啊？他为你而死的上帝，他这样子来看顾你，每一天都看顾。然后他升天以后，他差遣他的圣灵保惠师下来，他的灵进到你的心里面，时时处处与你同在。所以他是看顾人的神，他是慈爱的上帝。他是愿意为你牺牲的上帝，因为这个，因为他掌权，因为他这么爱你，他愿意为你牺牲。他常常看顾你，他保守你，他供应你，因为这个，每一天生活的点点滴滴，所以你们要哈利路亚赞美神。我们看到耶和华。是无法与任何的神都无法与他相比的。这里是有谁与我们的耶和华相对比呢？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？真的是没有。我告诉你啊，穆斯林的安拉绝对比不上耶和华。为什么？你去读，你要是读古兰经的话，为什么穆斯林的安拉比不上耶和华啊？因为他没有自己谦卑。穆斯林的上帝是个遥不可及的上帝，他不是不讲慈爱。我给你读读《古兰经》哈，《古兰经》当中描述了安拉是慈爱的神哈，他这样说的：安拉把爱分为100份，自己留下99份，把另外一份降于地球。万物互相慈爱，甚至母马免于踏伤其子而抬足，皆因这一份爱之故。换句话说，穆斯林得到上帝多少的爱啊？多少的？1%的爱，他们的安拉分出1%的爱给他们。你得到上帝的多少爱啊？他独生的爱子。为你舍命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穆斯林的上帝也有赦免的观念啊！不要以为他们不赦免。他那个安拉也赦免人，怎么样？你只要悔改，悔改的时候就赦免你。那问题是，他没有救赎牺牲的观念。他的上帝绝不会为你牺牲的，但是你知道，我们所相信的上帝，他差遣他的独生的爱子为我们而牺牲。穆斯林的上安拉呀，永远解决不了公义的问题。为什么他能赦免？人悔改了就能赦免，那以前造成的伤害跑哪里去了？谁来承担他以前伤害的刑罚呢？只是悔改就行吗？只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？怎么他就能成佛？ 如果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的话，那这个神是一个不公义的神。最关键的就是，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因着这样子的作为，我们感谢赞美神。谦卑舍己何其难得，有谁能像耶和华我们的神？所以，我们不单只是赞美耶和华他的超越性和临在性，而且我告诉你，这不是一个，这不是一个，他只是 generally speaking 啊，普普通通的讲一讲，他为你提供了赞美的依据，历史的依据，什么依据啊？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，从粪堆中提拔贫穷人，使他们与王子同坐，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。抬举贫寒人、穷乏人。你看这个时候是什么呀？什么时候唱？逾越节的时候唱。你说这个贫寒人、穷乏人在哪里呢？在哪里呀？就是以色列人呐。他们当时被埃及人奴役，他们就是这个贫寒人、这个穷乏人。耶和华把他们抬起来，对不对？让他们从被奴役的状况成为自由的民。耶和华施行大能，他是至高的神，他在万国之上，他是超越的神。他降十灾给埃及人。是不是他在万民之上呢？以色列人昂首阔步，走出那个被奴役的状况。我们现在是什么样子呢？主耶稣基督来，为要怎么样？为要寻找什么呀？寻找失丧的人。你知道吗？没有信主之前，我们就是那个贫乏人、贫穷人。虽然富足，我们觉得富足啊，在启示录里面说，岂不知你们是瞎眼贫穷的？我求你，愿你让向我来买火炼的金子，又要买眼药水来擦你的眼睛，让你可以看见；买白衣穿上，怎么能买呢？不就是耶稣基督来买吗？所以不要看我们在美国如此富足。实际上，没有信主之前都是瞎眼、贫穷、瘸腿的。因此，我们看到，当上帝把我们从里面救拔出来的时候，《约翰福音》5章25节说："时候将到，现在已经是了。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活了。你要是听到了，就活了。"听不到，还是死的。他拯救我们的灵魂，但他拯救你以后，应当怎么样啊？这可是个对你来说是历史的事实哈、啊。你得救这个事情是一个历史的事实，因着这个历史的事实依据，你要感谢赞美神。正如以色列人每逢在旷野之路上行走，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进入到迦南美地啊，天堂啊。在旷野路行走的时候，常常每一年都要记起逾越节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每年你记起耶和华的作为的时候，你要赞美神，赞美神了以后怎么样啊？给你力量，让你继续走。当你没有力气的时候，你要赞美神，赞美神的时候就给你力量。你在这个世界上，这些难处啊，就难不到你了。所以要做一个赞美的人。接下来，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，为多子的乐母。啊，你想到这样子是什么呀？以赛亚书里面说，这不怀孕的、不生养的要歌唱，歌唱什么？不怀孕、不生养的要怎么样啊？要赞美，对不对？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，要发声歌唱，扬声欢呼。要赞美，因为没有丈夫的 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。上帝的作为，你马上想到在以色列中都有谁呀、啊？撒拉，以前叫做撒莱，现在叫做撒拉，是叫做多国之母。还有夏娃，对不对？众生之母，还有谁呀、啊？拉结。不能生育，生了犹大跟便雅悯，还有谁呀、啊？哈拿，不能生育的，生了撒母耳。不但只生而且生了是一个伟大的人，从人看来是个伟大的人。所以这是上帝的拯救，你知道在以色列当时的文化，不能生育怎么样啊？怎么描述撒拉呀？撒拉是身体如同已死啊。那怎么样啊？上帝开他的 womb 的时候，就让他活过来。所以上帝也让你活过来。现在虽然活着怎么样啊？没有相信上帝的时候啊，虽然活着怎么样？身体如同已死，每一天的败坏，但是耶稣基督。你死在你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，叫你活过来。以赛亚书26:19说：“死人要复活，尸首要兴起，睡在尘埃中的要兴起，怎么样啊？歌唱。当你死人复活，当你这个躯体兴起的时候，你起来要怎么样啊？”起来不是说啊，上帝终于把我救活了，让我去享受我的生活去吧。起来以后啊，赞美歌唱，枯骨要站起来成为大军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从死亡到生命，从奴役到自由，是上帝拯救的工作。我们不但赞美耶和华的名，因他的全能赞美他，我们也因他。拯救恩典的工作，赞美他。当你真正赞美的时候，你知道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。这个世界上的难处再不能拦阻你。让我们赞美耶和华，所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这个诗篇113篇，从赞美开始到赞美结束，是一个生命的循环。对于你个人来说是什么呀？从早上的赞美开始，到晚上的睡觉，赞美结束，是一个生命的循环，直到你在你的将死的病床上，你要赞美耶和华。让我们来赞美上帝，在恩典怜悯的上帝，孩子要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是全能的上帝。你已经拯救了孩子，在几十年前，把孩子从那种忧愁、痛苦当中拯救出来，把孩子从那种无助、失望当中拯救出来，把孩子从罪的枷锁当中拯救出来。耶和华呀，我要赞美你，主啊，这么多年你一直保守孩子，保守我们，行在你的道路之上，没有离弃我们。我要感谢赞美你，愿全地都来赞美你。愿我们不单只在教会当中赞美你，我也要在世界当中赞美你。我要赞美耶和华，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